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请掀开讲义631页。甚至有学员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分别法门分别里面的阿拉伯数字四根相应那边哦，这边是写四根相应嘛，但是如果是参见《大毗婆沙论》卷166的话，他是说三根相应啊，就是除掉苦根跟忧根。那我请教安法法师，他是这么回答了，他也是就直接看婆沙的166卷，那他就直接讲，他说实想就是讲止观修行嘛，有没有？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见道的阶段639页那个。有没有见地道？就是出前面三个想嘛。那你要见道，要进入见道位，一定要修止观吗？那中间四个是有学的修道位，那后三想才是无学道。所以法师就直接讲说，这是跟止观有密切关系啦。那法师引菩萨就说，未显圣道，圣道加行及圣道果，故说实相。那菩萨的原文在这边吗？有没有菩萨的原文？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前面三想加上实想，那这个叫做显示圣道了。那不净想、厌实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是显圣道的加行。所以，这等于是圣道的话，就是要进入见道位嘛。那进入见道位之后，还要继续加工用行，所以就修到位。那最后三想就是圣道的果，有没有？所以这个十想都跟修定、修慧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三根，那就是从五根里面来看的啦，五根就是苦乐忧喜舍嘛，有没有？就或者叫五受啦，五受。那为什么要除掉苦跟忧？就是我们就依婆沙来看啊，我们先不要看那个龙树论这边的主张哦，他是说除苦根，但是婆沙是除掉苦根跟忧根。因为定中或者修观的当下，那是不跟苦还有忧这两者相应的，就是在修定、修止观的当下，它不是跟苦跟忧跟相应，要跟另外三根相应嘛？有没有？因为在禅定当中，要么是喜，要么乐，要么舍，有没有？离生喜乐，有喜有乐嘛？定生喜乐也是，离喜妙乐就有乐嘛？啊，再来是四禅的舍念清净，就是舍受这样子。所以，譬如说初禅、五禅之，有没有寻视喜乐心一尽性？那不就是有喜有乐？那四无色定。 那就他就没有喜乐了，他就舍跟心一尽心，但是也是有喜根嘛，或者喜受。所以四禅八定是不会有苦受跟忧受的，这样子。所以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容易了解了。那《大智度论》提到的，就是它还包括忧，因为除掉苦，就还有忧嘛。那法师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不晓得是龙树的意，龙树菩萨的意思，还是说在抄写当中有些问题？这个就可以再讨论一下，再思考一下。因为据法师的看法，就是说，此观当中不会出现忧受了，只要到那个初禅以上啊。初禅以上怎么会有忧受呢？都是喜乐舍嘛，是不是这样？嗯，如果从见到位以上，不过这边不是有肉跟无肉吗？有没有？有肉跟无肉。那你虽然是四禅八定，啊，初禅定，初禅以上的定，那也不一定都是有无肉嘛，有可能是有肉，但是这个是就定本身来讨论啊，就是除掉苦受跟忧受，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好。那我们接着看，我是觉得这样子来看是应该是蛮有道理的，或者有其他的解释的方法、解释的方式，那再看嘛。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先存疑，到底是龙树论对呢，还是婆沙？这个先存疑好了。好，接着我们讲苦想，先是无常想嘛，接着就苦，无常故苦嘛，有没有？那一开始就讲有为法无常故苦，所以就进入苦想了。就是说会无常一定伴，就是跟着来的就是苦啦。就是说以这个五受或者三受当中，就是会有苦受。苦想者，行者住世念，一切有为法无常故苦。所以把它整理一下，就是诸行无常嘛，然后故苦，诸行无常故苦，这样子。好，632页。那么这边有个问题啊，若有为法无常故苦，那么诸贤圣人有为无肉法亦当苦啊。比如说道地，有没有道地是不是有为无肉？灭地是无为吗？无肉吗？那道地是有为，道地是要修的，所以是有为法，但是它是跟无漏法相应的，就是道地嘛。那你说四圣地当中，那道地的有为无法无漏法也应当是苦才对啊。那论主回答，诸有为法虽然是无常，但是还要分别说啦。假设你爱着的话就生苦，假设你无所着的话就无苦啦，这样子。无常，这个是从爱着跟 就是说浊还是不浊，就是贪浊还是不贪浊的角度来看呢、啊？从这个角度 来看苦跟无苦，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哦。因为道地的话，在道地当中，那就是要让我们趋向无我 无所着的嘛。就是说能够达到无所着的话，就谈不上苦了。纵使有生的苦，就没有心的苦了。这样了解吗？有这个生，既然是在这个世间投身到这个世间，这个确实免不了会有身心的苦嘛。但是圣者的话，有可以达到的一个层次，就是身苦心不苦。所以这边应该是讲身苦心不苦了，因为无所着嘛，就心就不苦嘛。但是这个色身毕竟是色身啊，这个要有种种的这些变化，病痛啊，或者是寒热啊、饥渴等等，或者受到鞭打，都难免会苦嘛，是不是？好，另外有个问题问曰：有诸圣人虽无所着，亦皆有苦。这外人的问题啊，如舍利佛风热病苦，毗邻伽婆娑眼痛的苦，还有另外一位罗婆那跋提啊，音声低，这应该也都是阿罗汉哦，也有这个治病的苦啊，这个痔疮的病的苦。那怎么说是无苦呢？有没有论主就回答，有两种苦，一个是生苦，一个是心苦嘛，是不是？那就从这边来切入。好，那么有没有老病饥渴寒热等生是属于生苦，那么忧愁嫉妒嗔恚这个是属于心苦啊。是诸圣人第一个以智慧力故，无复忧愁嫉妒嗔恚等，就没有这个辛苦了。他只要灭了烦恼，断了烦恼，那这些都没有了，那心怎么会苦呢？第二个以受先世业因缘四大所造的这个色身嘛，就是色法，那就会有老病饥渴寒热这个身苦，那免不了的嘛，这一定是免不了的、啊、除非他透过定禅定的力量，那可能就 会比较减轻了、啊、于身苦中亦复薄少，纵使有身苦，那比一般凡夫也会比较轻微啦，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如人了了之，复他在常知不以为苦。那么假设若人不亦复在主强夺嗔恼生苦，哎，你很清楚你是欠人家钱啊，那欠钱要还啊，所以还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心甘情愿嘛，是不是？基本上就该还的就还嘛，就谈不上苦嘛。那假设说哎，你忘了是欠人家钱，但是人家债主要跟你要，那你就会不高兴嘛，哎，我有欠你吗？我真的有欠你吗？你就会怀疑啊，所以就会嗔恼，升起这个嗔心烦恼，会有这个苦，身心上的苦。有个信众，他有家暴，被家暴，然后他学佛之后，他就 比较释怀啦，他就会想说他可能前世哦欺负他先生，他可能都欺负他，就打他先生，可能过去生啦，所以这辈子的话要被人家打，被人家家暴，他会比较从这方面去想，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啦，也是一个观想的方式，但是不尽然啦，不一定是这样子啦，只是说有可能啦，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不必然是这样子啊，就是难道说你就确定你就是要还债？但是如果对方太过分、太过暴力的话，你也要想办法躲啊，或者是想办法寻求帮助啊，是不是这样？你不能一味的说，哎，过去生，一定是过去生怎么样？不一定啊。如果你就认定是过去生怎么样，那个叫宿作论啊，过去生所做的，那其实都不一定啊。除非你有宿命通，是不是？或者是有宿命通的这些阿罗汉大德菩萨来跟你讲，或许你就能够相信。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啊，什么通都没有啊，那就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性，有一个程度的可能性而已，只是这样子，这样子。好，所以宿作论是不对的哦。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往那个过去生这样子来想的话，那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啦。另外一个叫尊幼论啊，什么都要靠祈求，你就觉得靠祈求就能够怎么样消灾免难，那也不尽然啊，是不是？尊幼论。好，庇佑的佑，尊贵的尊，尊幼论。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好像提过，尊幼论跟宿作论，这个都不对了，都不完全正确了，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不对的，可能某些情况下是对的或者是有效，但是可能多数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啊，是不是？要培养我们的福德智慧，好，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啦。但是有些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一个程度，他是有一些信心啊，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哦，就是说他对自己有信心啊，他觉得他的智慧好像也算有在提升，然后福报也有在增加，那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慢慢的，他的慢心就流露出来了啦。你慢慢去观察你周边的那些佛弟子，那些师兄师姐们，乃至这些出家众们，也都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没错，你福报智慧提升了，但是你要更加谦虚才对啊！你又不是佛，又不是大菩萨，只有佛跟佛才最圆满、最究竟啊！还没有到佛呢，那有什么好那个的呢？有什么好骄慢、高慢的呢？是不是？有些佛弟子他也会讲那个讲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看法， 他会把那个政治上的，他把它连到佛法上来啦。他用佛法去解释那个政治的那些情况，那有时候都不尽然是这样，因为盖棺论定，现在是现在的因缘，有没有？以后怎么样都很难说啊，是不是这样？你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还不是这样子崇拜的不得了？那之后大家不是都要批判，这个是有问题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就不对啊，是不是？很多很大程度的一种伤害啊。所以你的智慧到一个程度，你学到一个程度，那你更应该怎么样运用佛法来消除烦恼才对，不是让你去做评论家。你去做评论家，那你就去当名嘴就好了，是不是？你就去上电视，就当名嘴，或者当网红就可以了。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消除烦恼，贪嗔痴慢疑要想办法怎么样减轻乃至断除才对啊！那搞了半天，只有你讲的是对，那别人都不如你，是不是？因为政治上的那种问题本来就是很错综复杂的，就是说现实啊，那个是世间上的事情都一样，那个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缘在里面运作的。那么我们只能看看看目前的现象，目前的因缘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慢慢看嘛，慢慢看，慢慢观察，不用急着下定论啦，不需要啦。你有你的政治倾向，啊，大家都尊重。但是你如果是你用跟你佛法连结起来，然后就肯定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会造口业啦，有时候真的是会造口业。这样子，所以这个都要小心啊。你有你的看法没关系，我们都尊重，但是你如果太过肯定太过自信的话，那就是不是有问题？一切都在变化，而且你是学中观般若的，更应该要有一个很冷静很客观的一种心态来面对，是不是？要很冷静，不是说人家说这个是非常糟糕非常该死，然后你也臭伤一脚，说这个真的很糟糕，那个人真的很该死。有时候不是不一定是这样一回事啦，不一定是这样啊，那就慢慢看就好了，不一定要跟人家起哄还是跟人家怎么样啊，我们就慢慢看就可以。而且你看的话，你要多怎么样，要有那个资讯的管道啦。你那个资讯管道假设只是单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的声音你没听到啊，是不是这样？那你单方面的管道，那一定是有一种偏向嘛。那你能够可不可以多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全面的去听一下看一下，了解一下，那你肯定会不一样的。因为那个资讯的管道会决定你的判断，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肯定那个我们过来的资讯一定是对的呢，或者一定是正确？很多都是有心人在那边 故意故意故意弄出一些可能不太正确的资讯出来，那你不是一起造那些不好的工业吗？是不是？我们学佛人就慢慢看，慢慢看就好了，也不用去跟人家起哄。我是这么觉得啦。也就是说，学佛最重要的是断自己的烦恼，求自己的解脱，一切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心世界。啊，外面那个，大概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可以啦，就大概了解一下就，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啦，因为那个牵扯到太复杂、太复杂的因缘了。你能够怎么样呢？纵使是贵为国家的最高领导，又能够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那他们的总统、最高领导也是要有很多参谋来帮忙他做决策嘛，是不是？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一定要靠大众嘛。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慢慢看，慢慢来了解就好了。你不要太情绪化了，不要太过情绪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烦恼，你要把它看清楚，想办法让它淡，越来越淡薄。乃至把它断除掉，那不是很好吗？是不是？那你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在那边跟着起哄，那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很可笑？好，以下还有个问题哦。哦，这个问题也很多。所以这个问题意识是很重要的啦。大家在看这个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问，你就要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出这个问啊？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那种功力提出这个问题？好，问曰：苦受是心所法。身如草木，离心，心所则无所觉。有没有？身只是有点像草木一样嘛，只是这些，就是色法了。那假设只有色法没有心法的话，就无所觉啦。因为觉知见闻觉知要靠心嘛。云何言圣人但受生苦？答曰：有没有？所以你也要了解他问题是在哪里。你说圣人只有生苦，没有辛苦，那是不是没有心？好，论主怎么回答？凡夫人受苦时，心生愁恼，为嗔死所死。被这个前面那个死是烦恼的意思啊。他最后一个字那个死是被他控制嘛？被他死意，被他操控了。心淡向五欲。有没有凡夫就是在五欲里面，五欲六尘中打滚啊，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啊，受苦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多烦恼也就起来了啊。如佛所说，凡夫人除五欲， 就是只有五欲啦，就是只这个除不是除掉，是只有五欲，不知更有出苦法，就是出离苦的那个方法嘛，其实就是破执着的方法了。你破执着，那个苦就会，你破执着的话，就会看得很透彻嘛，就能够放下嘛，那就慢慢的趋向解脱嘛，处理痛苦。啊，第一点，娱乐的这个乐受当中，贪欲死所使，有没有？就跟贪烦恼相应嘛。那不苦不乐受，那就跟痴烦恼相应嘛，是不是？就会被前面被贪烦恼控制啊，这个不苦不乐的话，会被痴烦恼控制嘛。那第三个，那么受苦就苦受的时候，内受三毒苦，外受寒热鞭杖等，如人内热甚啊，非常的这个炽盛，非常的严重啊，外热也是很严重，就是内有烦恼嘛，啊，外面又有那些寒热鞭杖的痛苦啊，真的是苦上加苦嘛。如今说凡夫人思所爱物，身心俱受苦，有没有？不只是身苦啊，心也苦啊。那就像两支箭，受到两支箭的痛苦，一支箭已经够苦了，哇，还有两支箭，哇，那更苦了。诸贤圣人无忧愁苦，但有身苦，因为只要有这个色身，那身苦就难免了，只是轻重的问题了。轻重是严重的身苦，还是比较稍微轻微的身苦？一定会有身苦的嘛，是不是？我们是四大假合的啊，所以那没有辛苦，而只有生苦，那没有其他的苦，这样子。比如说夏天很热嘛，外面很热，那你身体又在发热，那就真的是热上加热，就很麻烦了，就觉得很苦。复次，五事相应苦，即外因缘处，那个障处，这些用棍杖来打，寒热等苦，是名身苦。那其他的就是心苦了。就身苦是跟这个前五根有关呐、啊，跟前五，既然跟前五根有关，那一定是跟前五事有关嘛。因为能够感到苦的，一定要靠事啊。那前五根、前五事啊，那还其实还加上第六意识的分别啦。好，复次，我言有为无漏法不着，故非苦，有没有？前面就提到嘛，有为法无漏法，那你只要不执着，那就不是苦了，就不会苦，感到苦。圣人身是有漏，就是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之前，还是有漏的色身嘛。有漏法则苦。那有什么过失呢？有什么不对吗？大家都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色身呢，都同样感到苦啊。是末后生所受苦亦为少。假设他是 有余一涅槃，就阿罗汉已经证到有余一涅槃了，还留着这个色身嘛，是他的最后一生，最后生嘛，末后生，就是最后一起的这个色身的啦。那他灭度之后，那就无生了嘛，就不会遭感这个下一期的这个生命的嘛。所以末后生所受的苦也可以说是相对的比较轻微啦，相对的就比较轻微。好，另外一个问题问曰：若无常即是苦，那么修道也是苦啊，为什么用苦来离苦？那修道过程有没有修那个头陀行的啊？你如果没有修头陀行，你修戒定慧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苦受啊，是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修禅定好了，那你要修到一个程度，你也是要有一个过程，那过程当中也免不了苦嘛。那你修智慧也是啊，你要学习经过文思修的过程啊，免不了苦啊。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就感到苦苦了啦。这个问题实在想不通，也会感到苦嘛，是不是？也会起烦恼嘛，是不是这样？那外人的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能够以苦来离苦呢？哦，答曰：这边有分一跟二，无常故苦，但指五受众，就是五取蕴呐。无常即是苦，为五受众故说，就是说无常故苦指的是五取蕴的众生来讲的啦。那如果是七世间呢，那就不需要讲苦了嘛，是不是？七世间三耳大地没有所谓苦不苦啊。好，卦五一，道虽作法故无常，作法就有为法嘛，有没有？道地的话是有为法，也是有漏法。那有为法就无常嘛，出行无常，有没有？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但是不名为苦啦，因为这个是通向解脱、通向涅槃的必经的一个过程啊。那你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啊，那再苦也是要忍啊。是不是这样？你不能说他有这个很辛苦，那我就不要那么辛苦。那多数人为了求解脱，为了求提升，那他还是要忍嘛，忍受这个辛苦。所以者何？是道能灭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道的过程是能够灭苦的啦，不生诸浊，慢慢的我们的染浊贪浊就会慢慢的减轻嘛。与空无我等诸智和合故，但是无常而非苦。你就不能讲它是多苦，就不能讲它是苦了，不能说是苦了。如诸阿罗汉得道时说偈言：我等不贪生，亦复不乐死，一心即智慧，待时至而去。我们不是贪生，也不是很乐于这个死亡， 那我们所重视的就是这个定跟慧嘛。那一旦戒定慧能够具足圆满，那就可以解脱了嘛，是不是？就是你程度到的时候就能够去向涅槃的啊，你程度不够都没，都还要继续努力吧。佛取涅槃时，阿难等诸为离欲人，为善修八圣道故，皆涕泣忧愁。有没有？那时候阿难还没有，阿难尊者还没有证四果嘛，只是大概。只是正出国嘛，那他还有这个哀然的心，所以他还是会哭泣，会忧愁。诸离欲阿那含皆惊愕。那如果到了三果的圣者，因为还没有，那只是离欲界啦，离欲界的欲吧，离欲界的烦恼啦，但是他还有三恶界的烦恼。所以他也会感到惊愕，三恶界还是有贪嘛，还是有吊举、慢，还有无明愚痴嘛，所以他会感到惊愕。诸肉尽阿罗汉，那四果阿罗汉的话，就其心不变，那他的心就。不会随着外境而变的嘛？但言世间眼灭即，世间眼就是指佛陀嘛，佛陀是人天导师，三界导师世身的慈父嘛，有没有？世间的眼可以作为世间的眼目啦，可以指引众生一个光明的大道嘛。就是康庄大道，趋向光明，趋向解脱啊！是佛陀灭度实在太快了，以得道立故，虽从佛得大利益之众，就是重视佛陀无量的功德而不生苦了。因为证得肉尽阿罗汉的话，哇，这生死已了，这样子，利益是很大的啊，所以就能够感念佛的恩，还有佛的功德，那就不会升起这个苦受。以是故知道虽无常，就道谛了。道谛虽然无常，非苦因缘故，不名为苦。就是说，它不是趋向苦了，它是趋向解脱嘛。它是要离苦得乐的啊。那你怎么说它是苦呢？有没有？比如说，你去上学，那上学是为了要。要求得这些知识嘛？那这个过程呢，难免辛苦，但是你不能就说他很苦，就不要去上学了。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嘛，除非那个有特殊的因缘，他要逃避。他可能练不下去，还是怎么样？有特别的音乐，否则一般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好处的啊，那为什么要感到苦呢？纵使有点苦，那也要想想办法去克服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叫"吃苦了苦"，你不吃苦就不能了苦。其实应该是，就是说要透过善巧智慧啦， 那些外道的苦恨也没有意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吃那个苦有什么用呢？那不是愚痴吗？毫无意义的事情来做，是不是？假设那个外道的苦恨能够解脱，那或许还值得去做，根本是不是解脱的因，那你去做的话也是白受辛苦的嘛。所以就是说修行的过程，那个善巧方便也是蛮重要的，善巧方便。有一句话叫什么？少利即脱生死尘，有没有？那个好像是广论的那个一个偈颂。少利即脱生死尘，就是说你有那个碰到大善之事，哇，三两句，那你言下就大悟了，就解脱了，就想开了。或者你自己想通了，你自己要想办法想通了。你自己想不通的话，在那边绕，有时候也绕不出来啊。当然修行都不会白受辛苦了。只要你有正知见在修行的话，就是说你依循着正知正见来修的话，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这样子。但是假设能够有这种自为前导，这种善巧方便，那不是更好吗？是不是？所以四欲流失第一支就是要亲近善事嘛。所以善知识有多重要？满犯行呢，可以圆满犯行呢，还不是半犯行，可以圆满犯行。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次法相，法随法行，这样子。第一步就是亲近善事，接着听闻正法，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那个因缘要多听，就是这样，尽量多听。只要是善知识，这个具足正见的善知识了，陈文知道讲的嘛，正教达实性，悲悯巧畏说嘛，能够有正量教量或者说正德教德，能够达到他，或者是能够达到诸法实相，或者他有悲悯心，有善巧方便，那我们都可以来亲近嘛，可以来学习嘛。好，但五受众是苦恚故，爱着故，无常败坏故。就是说讲苦的话，指的是无取蕴啊，无取蕴指的是凡夫的无蕴啊。那圣者又无蕴，那圣者无蕴，他就不叫无取蕴了，就只是叫无蕴啊。因为圣者他在这个世间还是要有五蕴嘛，所以讲苦指的是凡夫的这个五取蕴、五受众。何以故？爱着故，因为凡夫会爱着嘛，他的沙遮耶见还没破啊，我见身见还没破嘛，烦恼还没有断嘛，所以就会爱着，无常败坏，如受念处中苦意，此中应广说。这个受念处在前面37道品一开始不是就讲， 所以你旁边可以写一下 page 503页到505页，503到505那几个页次就讲到收念处了。收念处不是就观受是苦吗？好，嗯，接着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了，先休息一下。633页下面，有生即苦，痴故不知。复至苦者，有生常是苦，痴复故不觉。其成脾疾故，求所助力处；助力脾疾故，求所坐席处；坐久脾疾故，求所安卧处。重疾由坐生，出热后者苦，有吗？你如果是 坐车坐久了，你也会疲倦啊。哎，那要下车去走一下，或者站一下嘛。因为坐车就是坐着嘛。啊，坐了疲倦了或者不舒服了，就想要站起来。哎，站了一段时间也感到疲倦。那你又想要坐下来休息，啊，坐太久那也是不舒服，也是希望躺下来。所以重疾就是种种的疲困啊，种种的这种疲倦，那就是都是有什么产生的，有这些所谓的无常啊，做法是无常嘛，无常的有违法产生的啊，是不是？那刚开始可能觉得还蛮舒服的，蛮快乐的，那久了你慢慢感到苦了。四顺习出入，屈身坐卧起，行力及去来，此事无不苦。眨眨眼睛，或者是呼吸，或者伸展身体，或者是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或者是走路等等，来来去去，那这些就是说到一个程度就会苦了，某种因缘就苦了。比如说你看你的手机，你看久了也会眼睛会疲劳啊，是不是？那你运动好了，你运动也是要看看情况嘛，也不能太过度，过度的运动也是会伤那个元气啊，就是也可能会对身体也不一定是那么好。就凡事要有个度啦，要恰到好处啦，过度了都不太好。所以最后一句此事无不苦，你就写一个有生即苦啦，就是我们那个科判有没有有生即苦，你就把它写在那个此事无不苦的底下，只要有生就苦啦，没有不苦的。好，634页。那这边也有个问题，问曰：是吾受众，为一切皆苦，为苦想观故苦。那么吾取运呢？这个吾运生是一切皆苦呢，还是修这个苦想观才苦？假设说一切皆苦，那么佛为什么说有三种受，一切皆苦就讲一个苦就好了，为什么还讲到乐受，不苦不乐受呢？是不是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啊？那假设说做苦的观想，做苦想才苦的话，那么为什么说苦地实在是苦呢？它本来就苦了啊，不需要你观想啊，它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啦，真实就是这个样子。答曰：五受中一切皆苦。那底下就讲一切皆苦的理由。啊，这边分四点。啊，第一点是大苦，暂时的止息啦。凡夫人，那么有常乐我净的四颠倒吗？为五欲所逼，以五欲为乐，如人涂疮。那么大的痛苦暂时止息，那他就以为很快乐，实际上没有完全好啊，那只是暂时不痛了，或者暂时不痒，那你就觉得很好，其实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啦。就像说背50公斤很重嘛，那你让你背20公斤或者10公斤，你都有一个重量在那边啊。那你10公斤虽然是轻很多，但是你背久了还是累啊，还是苦啊，是不是？或者是说有人被判死刑，哇，那就很苦啦。他改判你要关20-30年啊，你就觉得很好。实际上你被关的那几年也是很痛苦啊，是不是？就是它是由一个比较大的痛苦转为一个比较稍微轻一点的痛苦，只是这样而已。就是说只要苦的根源还没有去除掉，那苦就是难免了，只是大苦小苦罢了，只是这样子，只是大苦或小苦的区别了。好，第二点，灭受乃乐故，佛说三种受为世间故，于十法中非是乐也。就是为世间凡夫讲三种受嘛，他只是就方便说啦。他真实的话，真实法就是实相啊。世间的实相不就是苦地吗？那怎么是乐呢？那就不是乐的吗？若五受众中实有乐，佛何以故？佛说灭五受众名为乐。有没有？那度一切苦厄，那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啊，是不是这样？你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照见五蕴皆空，能够证到证得，你能够体证到无我，体证到空性啊，那才是究竟的安乐嘛，究竟的涅槃嘛。好，第三点，随人心而乐故，不是随其所，就是凡夫的嗜好嘛。乐着的心，它就生乐啊，就不一定啊。乐若是决定，若是实在决定的，假设这个乐受是实在而且决定，那就不带你，不需要你心去感受啊，不带心着，就是你不用心去感受它，它就永远乐，就永远在那边啊。如火食热，不带浊而热，就像火它本身就是热的嘛，不是说你碰到才感到热，那本身就是热的，这样子，火性就是本身就热的嘛，不是因为你的执着，还是你不执，跟执着不执着就无关嘛，执着也是热，而不执着也是热嘛。以乐无定，就是乐也是无自信不决定嘛，所以故名为苦嘛，这样子。好。 所以他叫随人心而乐，就是说随人心的感受啦，也是 会有乐受啦，但是这个乐受又不是永远的啦，这个乐受也是缘起无自性的，也是缘起无自性空的这样，所以也是离不开无常嘛。所以乐受叫做什么苦，叫做会坏苦啊，那乐受终究会变化，会变坏，是不是？所以叫坏苦嘛。那不苦不乐受叫行苦嘛，它就是牵流不息啊。好，第四点，能生今世后世无量苦的缘故，所以讲一切皆苦嘛。复次，世间颠倒乐，能得今世后世无量苦报，故名为苦。譬如大河水中浊少毒，不能令水溢。你在河流的水里面丢一点点一些少有毒的东西，那也不能让水的那个性质改变嘛，完全改变嘛。世间颠倒的这个毒药或者有毒的乐，于一切大苦水中则不现。这个毒药也叫毒乐，宋元明还有宫本都是做毒乐，有毒的乐了。你乐只有一点点啊，那苦还是那么多啊，那改变不了什么，就是影响不大啦。你要用一点点的乐来影响到那么大的苦，那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嘛。就像那个盐巴一样啊，盐巴丢到淡水里面，一点点的盐巴也不能让淡水就是改变它的性质嘛。可能某一段时间这个那个地方稍微咸一点，它久了就冲淡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业也是啦，我们业要用很大量的这个，我们那个过去所造的业可能也不少啦，但是假设我们的善业很多的话，那相对于大量的善业，那些恶业那就相对少，那就不用太担心嘛，是不是？过去业就造了就造了嘛，就等待受报就好了，那我就拼命来累积善业，不是就没问题啦？你就不用担心嘛。好，如说从天下生地狱时，一本天上欢乐事，宫冠才女满目前，圆愿玉石以鱼志，又见欲火来烧身，势如大火焚竹林。是时虽见天上乐，徒自感觉无所益。就是说，你假设从天那下一生要到地狱去的话，哇，那就很苦啦，是不是？纵使那天上的一点点乐，纵使天上是有享乐啦，但是目前就是苦啊。那你回想到过去的乐，也不能改变什么啊，你就是要接受眼前的这个苦嘛，是不是？一佛已经来，地狱的火已经来烧到我们身上来了，是不是？ 纵使你能够体会到或者见到天上的乐，那也是会感到很伤心、很悲伤、很郁结，没什么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倒归到无常故苦了。天上也是无常的啊，你能够永远在天上吗？是不是？时间到了，那该去哪一道就去哪一道啊。啊，纵使到三恶道好了，你业报尽了，也有可能升到人天啊，是不是这样？也不用太去烦恼它吗？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来忏悔业障啊，忏除这个罪障。好，所以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他怎么讲？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然后什么慧智能消除，有没有这个计算？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这个可以查一下哦，那个。真正的忏悔，能够悟到空性，那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但是还没有悟到空性之前，那我们就这些总是也是要嘛，事项上的忏悔也是需要的了。好，诸门分别是苦想，有没有？色缘如无常想。所以这个你在旁边写一个 page 631页，在前面631页不就是有提到那个诸门分别？好，做一个小结。如是等种种分别苦，名为苦想。透过分别来做苦的这个观想嘛，苦就是观苦啦。前面是观无常嘛，这个叫观苦。好，无我想就是观无我。啊，这边有分观无一到观无三嘛，观无二在636页。观无三在637页。好，无我想者苦，则是无我，就是苦故无我啦。因为为什么苦故无我？因为苦就是不自在嘛。苦能够自在吗？你在苦受当中，你会感到自在吗？苦不自在，所以是无我，因为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啊。那不自在不就是无我，是不是？所以苦故无我，苦则无我。你可以写一个苦故无我啦，无我想者苦则是无我，就是苦故无我，何以？所以者和五受众中尽皆是苦相，无有自在吗？凡夫的五取蕴当中呢，都是苦啊。乐它会变化，会变坏，所以叫坏苦。那不苦不乐，它也会牵流变化，也有行苦，所以都是一切。所以诸受皆苦啦，无有自在。若无自在，则是无我嘛，有没有？他就这样子推论过来啦。苦， 所以让我们感到不自在。那不自在不就是无我的意思吗？不自在是就是无我的意思，无我。若有我自在，那谁要苦呢？假设你能够自在，那我们当然都选择不要苦嘛，是不是？谁愿意选择不选择选择这些病痛啦、啊、等等的苦？你因缘到了，你就是得苦不可啊，是不是？好，如所说，诸有无智人，身心寂浊是我，渐进兼浊故，不知无常法。没有智慧的人，他认为这个身心，那他大概永远是这个样子，他可以掌控啊。那他有这样子的坚固执着啦，就是因为不知道无常的法，不知道无常。是身无作者，亦无有受者，就是作者不可得嘛，受者也不可得啊。不是有观什么品啊？好像中论有一品就谈到这个作者受者，是身为无身，为无主了，而做种种事。就是说他没这个身，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受者了。这个作者受者他就随因缘而定啊。某个因缘出现，那可以假名说是作者，那某个因缘那又变成受者。就是说作业这件事，还有作业的人，还有受果报这件事，还有受果报的人，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啊，他就没有一个实在性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是无主啊，他就是没有一个永远永恒不变的啊。这个身，这个我们这个色身不会永恒永远不变嘛，是不是？但是它会随着因缘可以做种种的事情嘛。我们要修福修慧，要走向成佛的康庄大道，也是要靠这个色身嘛，要自觉觉他，要庄严净土成熟有情，也是要靠这个色身嘛。六情六尘的因缘，六事六种事就升起了嘛。六情就六根嘛，六根六尘，那就升起六事嘛。那六根六尘六事，这三件事情合而就生六处嘛，有没有？是不是？因缘触法生嘛，从触法因缘受，触接着就受啊。有触的因缘，那受就产生嘛。受念业法生，如诸日草心何故火生？猪就是那个类似那个凸透镜啊，有没有？把那个凸透镜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有太阳光，加上底下比如说有这个纸或者草，就可以让它点燃起来嘛，这样子也是因缘和合，它就会产生了。不管是六畜或者六兽，这些法就会产生了，有没有？受之后会怎么样？苦受你就会排斥啊，会起嗔心啊。 那乐受你会起贪心啊，那不苦不乐受你会起无明愚痴的心啊，那起了贪嗔痴不是就造业，那造业那 就等着受苦了，是不是畜受，那就他就省略到爱取有啦，他那个业其实就包括爱取有啦，那有了爱取有，那就有生老死嘛，是不是，那就不断的生死轮回啊。勤诚是和合所作事业成，有没有六根六尘六事和合呢，这些业就能够成立，相续相似有如种有芽金，那就是随着因缘它会相续，随着因缘它会相就是相似的这样子来成就嘛。所以这样子的相续其实就是无常的相续啦，相续跟时间有关嘛，那相似的话就 跟空间有关，所以叫做无常的相续，无我的和合相似啦，相似就是但就不是一永远不变啊，就是说不管是相续或者随着因缘和合都不离开无常无我啊，都不离开缘起无自性空，如种子有芽尖，那假设有种子的话，那有可能 会冒出那个嫩芽啦，会长出茎乃至枝叶花果嘛，有没有，意思就是就会 一连串的因缘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啦，这都跟因缘有关啦，那只是用种子譬喻做一个譬喻啦，因缘的譬喻啦，种子是因啊，你有因的话那看缘怎么样嘛，那有因有缘就果报就跟着变化了嘛，是不是，所以最后讲的就是其实就是一讲因缘因果啦，因缘果或者讲因缘法，不离开因缘法，或者叫简单的就是缘起啦，一切不离开缘起。好，复是我相不可得故无我，找一个我相哪有一个还有一个实在的我相呢，你说吉运有我吗，离运有我都不可得啊，一切法有如幻的相或者缘起的相，故则之有如幻的有缘起的有吗，是不是，不是没有啊，但是他这个有就是不离开缘起，那缘起就是如幻如化嘛，如见烟觉热故知有火，哎，这个烟在烧，那你会觉得有热气吗，你就知道有火，于五尘中各个别异故知有五情，那个情的前面你加一个五啦，因为就那个五尘不就相对五根吗，有没有，眼耳鼻舌身对应的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五尘吗，种种思维筹量诸法故知有这个心心所法，此我无定相，没有一个决定的相啊，故知无我，就是说这个我也是假名的我啦， 缘起的我了，没有，因为有一个实在恒常不变独自就可以成就的那个我了，所以叫无我。所以中论的那个观法品第十八就很重要嘛，他就是怎么教我们怎么观无我啊，是不是？整部中论二十七品当中，那观法品第十八只有十二个偈颂，那假设扣掉最后一个那个辟支佛那个不算的话，就十一个偈颂，那是相当重要了。你把这十一个偈颂弄通，照着这样子修，你就可以证得无我，证得我空。那证得我空，那法空也就没问题啊，是不是？无我就没有我所嘛，那我所就是法嘛，是不是？所以无我，那你就可以证得无法，证得我空就可以证得法空了，这样子。但是有些学派认为，小圣只能证得我空，大圣才能证得法，我法二空，是有这样子学派了。但是如果以月称论师跟龙树菩萨的看法，二圣也可以证得法空，只要他观法，他可以证得法空。但是假设他说他证得我空，就是说他没办法证得法空的话，他也没办法证得我空啊。他只要能够证得我空，就一定能够证得法空，这样子。好，问曰：有出入气，则是我相。有吗？出入息吗？那不是有，好像有一个假名的我在那边存在在那边。是顺受命，受命心就是命根啊。苦乐、爱憎、金钱等是我相吗？若无我，谁有是出入息？是顺。受命心苦乐爱憎亲情等呢，当知有我在内动发故，受命心亦是我法。若无我，如牛无欲。这牛是要人去驾驭它嘛，那你说没有我，那怎么会跑出一个命根那个寿命心出来呢？所以有我才能够去控制那个心嘛，入这个法不为放逸。若无我者，谁治愈心，谁去控制这个心呢？受苦乐者是我，若无我者，如树木则不应分别苦乐爱憎亲情亦如是。我虽为细，不可以五情就五根来了之嘛。因是相故，可知为我。就是你有，譬如说有呼吸嘛，一呼一吸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吸的相嘛，这不是是我吗？既然有那个相，有寿命的相，你明明就活着啊，你不是死人啊，怎么没有一个我呢？外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哦。明明就 有一个我在那边，你还说无我。假设无我的话，谁去控制那个呼吸？谁去看东西、听东西、听声音等等，谁去取 谁去感受苦乐，谁去爱真，谁去精进呢？精进的修行，可见应该要有一个我才对啊。那论主怎么回答？先总答：视讯、视顺等，就是眼睛眨一眨啊，或者是用眼睛来看东西等，皆是视的相啊。我无相故无，视诸相皆是视，就是心视的相。有视，则有若出息，视顺受命等。若是离身，则无。汝等我常遍故，使人亦因永远的有这些吗？可以看东西啊，或者有呼吸啊，或者有寿命。假设后面这一行就是论主反问啊，就是说假设就像你所说的有一个我，那个我是恒常周遍，永远永远永恒的存在，然后周遍的存在，那么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那这些都永远永远在的啊，是不是？因为只要有我呢，那死人也有一个我啊，是不是？因为我是常变的意思啊，真实的意思嘛，永远是这样。那死人也应该有呼吸，有那个寿命，有命根，也可以见闻觉知咯，是不是这样？好，这是先总的答。好，别浅。复次出入席等是设法。哦，那个总答那边还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见闻觉知，或之所以有这些爱憎苦乐等等，那是因为有事的作用啊。离开这个事的话，就是说这个事离开身体的话，这些都没有了啦。所以发展到大圣为识的学派，不是说那个八识七八识在的话，嗯，就是说人往生的话是七，第八识先最后离开了，那他去投胎的话是第八识先去投胎嘛，所以。那个呼吸或者是见闻觉知等等，或者有寿命，那是要看事还在不在啦。你事不在的话，那这些就都不在了嘛，事离身就没有了嘛。就是说种种现在外面那个生命的，好像有一个生命在那边，都是因为有事的关系啦。那至少要有六事嘛，第六意识嘛。那唯识学派就发展到八识，那就更完整了。那没有事都不用说了嘛，你没有事的话，你怎么知道在呼吸？你怎么知道在苦在乐，或者是在爱或真等等这些呢？好，复次出入席等是设法，随心事的锋利故动发，此意识不离开事相，不是我相。不是有一个我在那边让这个设法起作用啊，就是说让这个设法起作用，或者是去操控这个设法，去影响设法的是这个心识的力量，这样子，所以叫心为主导嘛，有没有？ 色跟心来看的话，这两个都缺一不可啦。但是色跟心是以心为主导，它是有占着一个主导的力的一个地位哦。色心是要平等观是没错，但是分别说的话，那个心是更是重要了，它有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叫由心论嘛，由心来主导这一切啦，这一切的一切由心来主导，就是说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跟心是有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那边。但是不是只有心啊，不是只有心，你不能忽略的色。好，寿命是心不相应行，有没有？前面 讲完色法，现在讲心不相应的这个行法，也是与事的相有关嘛，有没有？比如说心不相应行法里面就有那个命根嘛，还有生住灭无常这些不相应法，但不是属于色也不是属于心，但是是跟这个色心都有关，特别是跟这个心事有关，这样子。好，636页，因论生论，若入无心定中或眠无梦时，就是说第六意识不起作用的时候啦，它不也是有呼吸啊，习意出入嘛，有寿命嘛，何以故言皆是四相呢？你在无心定当中那是没有起作用啊，或者你睡眠当中没有梦的时候，第六意识也暂时不起作用嘛，你为什么你说都是跟事有关呢？都不离开这个事，都是由事所呈现出来的相呢。答曰：无心定等，事虽暂无，它只是暂时没有，它只是暂时没有，不是永远没有。永远没有就是要往生的，那就一起生命的结束嘛。那只要活着，他只是暂时没有，不久必还生嘛，有没有？是不舍身故，是还没有离开这个舍身吗？有事时多，无事时少，就是有事、就是、在起作用的时候，时间还是比较多啦，相对的多很多嘛。那没有事，就是没有梦的时候啊，或者是昏厥一下子昏倒了，那第六意识也暂时不起作用嘛，是不是？是故名事相，是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相啊。所以叫由心，这个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啊。其实讲到唯的话就是唯一嘛，唯一的话是不是有问题？你不能说只有事啊，但是方便说啦，叫做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那就 呈现一切法嘛。如人出行不得言其家无主，没有主人，他只是暂时外出啊，他还是会回来，你不能说那一旦出去一下子，你就说他家里没有主人，不能这么说吗？所以有个法师呢，他在开示的时候就讲一个观念，叫无限生命啊， 无限生命的观念，这个概念也是蛮不错的哦。但是这个无限生命是要不断的提升的，不是永远在那边六道轮回的那种无限生命，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法师讲的无限生命就是 无尽的超越， 无限的提升，是不是？就福德智慧要无限的成长嘛，一直让它到最圆满的一个程度嘛，一个阶段呢、啊。好，苦乐真爱亲情等是心相应共缘的这个色身呢、啊，缘什么？缘色身嘛，随心王而行嘛，随心就是随心王，主要是心王啊，那当然会伴随心所这些，心有，故便有。心无，那就没有嘛。心，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七八两识啊。因为心王那边，心王其实也是八识嘛，八识心王嘛。那这边心主要是指第八摩那识跟第八阿赖耶识啦，可以这么样来看呢。以是故是事相非我相，这样子。好，复次有我者，我有两种，若常若无常。实际上就是说，假设有我的话啦，那有可能是恒常不变的我，是或者是无常的我，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嘛，是不是？若我是恒常不变，若我是常，那就永远是这样子啊，那就不用讲说那下一生会怎么样嘛，则无后生嘛，常不生灭的缘故啊，那也谈不上解脱嘛。因为你我既然是恒常不变，那它就永远不会变化，那就谈不上什么解脱不解脱嘛。亦无妄无作，无妄无作就不需要造作了，它永远是这个样子，你造作也没用嘛。无妄，那个宋元明本叫做妄，忘记的妄，就没有所谓的忘失这件事啦。那永远是这个样子，就跟你的，跟你忘记或不忘记，跟你做不做都无关的啊，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用虚妄分别的妄也是啊，那就跟虚妄分别或者是跟这个造作也都无关啊。你分别妄分别也是这样，不妄分别也是那样，永远是那样。以是故当知无作，无作罪的人或者无作福的人，就是都没有，没有所谓做罪做福的人，因为他永远是这样。那这个罪做罪或者做福就跟他完全无关的啊。你去做罪做福呢，那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亦无有受者，他既然没有作者，就没有受者嘛，有没有？你受者是相对于作者来说啊，作者都没有，那当然就没有受者嘛，是不是这样？舍我执及我所执，然后得涅槃。你要证得涅槃，你要把那个我执还有我所，就是法执啦，都要舍啦。那舍我执跟我所的法执，就是证得我空跟法空啦。你能够证得我空跟法空，就可以得到涅槃解脱啦。 重点在这边哦，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哦。若实有我者，不应舍我心吗？那既然你说我恒常不变，那你怎么舍弃这个我呢？这个我就实在的，你怎么舍弃这个我，或者转变它、改变它，就没办法了。好，第二点，假设我是无常，那有可能会随着生，这个色生灭，它就跟着灭了。色生无常，色生会灭嘛？啊，我是无常，我也会灭啊，你就会落入断灭见嘛。如大岸堕水，则无有罪福。就是那个岸边的那个石头，那个石块石头落到水里面去，一样啊，落下去就落下去了，这样子。就是说一类似一了百了啊，所以这样子罪福，你去造罪或者造福也都没有用了。既然是断灭见，我这一生要造罪造福，我就随便做啊，因为已经断灭了嘛，这已经断灭了，只要死亡什么都没有，那就跟罪福无关的嘛。如是我即知者不知者，作者不作者，如坦波罗蜜那边有提到，这个在卷十二，然后可以查一下。不得是我相故，知一切法中无我。若知一切法中无我，则不应生有我的心，就是不应该升起我执啦。就是透过五求门或者是观这个即运我离运我，都没有一个我嘛。那既然知道一切法中无我，那不应该起这个我执我见啊，这样子。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636页，括弧二嘛，无我则无我所，有没有？我不可得，那当然我所也不可得吗？我所有，我所依，我所缘，我所知的，也是不可得嘛。亦无我所心，我所离故，则无有系缚。若没有系缚，那不就是涅槃吗？是故行者应该行，应该修这个无我想，应该要观无我，这很重要。好，那么这三种想，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无常苦无我之别。问曰：是无常苦无我，是一件事呢，还是三件事情？假设说是一件事情呢，那就说一样就好了啊。那为什么要讲三个都要讲？啊，假设是三件事情，那么佛为什么说无常就是苦，苦就是无我？啊，这个在《别义杂案经》卷十一有提到吗？无常即苦，苦即无我，那不是相等吗？无常等于苦，苦等于无我，那既然是都是相同的，那为什么要讲三个？讲三个不是三个不一样？假设是一样，那也就讲三个啊。假设是三个，那你又说三个是一个，又说三个是一样的，有没有矛盾呢？好，637页，答曰：是一事未受有漏法。观门分别故，有三种别义的说明。 受有漏法。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是由有肉趋向无肉的啦，所以他要考虑到你说这三个当中三法印就占了两个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这个无常是指诸行一切有为法，那么无我是指一切法，就不只包括有为法哦。就是说有为一切的有为法是无常，但是一切的有为法跟无为法也都是无我，又不太一样，所以他要分别说嘛。所以这个有漏法也是一样啊，因为有漏就是有烦恼嘛，那凡夫就是有烦恼，那我们透过观无常苦无我，就是要趋向无漏嘛，是不是？从有漏要趋向无漏啊，从有烦恼要趋向没有烦恼嘛，这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嘛，是不是？所以那天有居士来找，有一个法师跟有几个居士来拜访，那其中一个居士就提到一个问题：世间的善法跟出世间的善法有什么不一样？注意哦，意思就是说世间跟出世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没有弄清楚到底世间跟出世间有什么不一样，那你学佛到底是在学什么？有没有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它有它不共的地方嘛？有没有？它有它适应世间的方便善巧，但是它最最可贵的就是不共世间的那个部分啊！啊，如果没有不共世间的那部分，就不需要学佛法啦。那你干脆叫世间法好好学，反而对世间也是有可能可以造福世间嘛，也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辛苦要学佛？学一大堆经，又这么多经，这么多论，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区别在哪边？世间跟出世间，那个世间的善法跟出世间的善法，就是说世俗的善法跟佛法里面的善法有什么不一样？世俗的善法发的心，我们从发心来看啊，世间善法就发真上真心啊。那出世间的善法，你就是至少要发出离心。那大圣的话，当然是发菩提心啊，这种发心的来看。那你发的心不一样，那你那个修的行那个过程就绝对不一样，因为发的心其实就是你的目标啦，跟你的志愿，你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发真上身心，那就是世间法，就是你只是想要在这世间过得更好嘛，更有钱啊，或者更有这个权势地位啊等等。很有名声啊，但是还在世间啊，那出世间就不一样，出世间是趋向解脱的，出世间不一定离开这个世间哦，但是他是可以在世间得解脱的，不受戏缚的，那你起码要发愿离心。哦，出离心，那 最殊胜的当然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你以无上菩提以出离 为目标的话，那你所要修的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这样？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过程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要当医生，那你学的就是 医学嘛，那你要当工程师，那你学的就是工程嘛，是不是？那过程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乘佛法一样，最终的目标其实都可以看作一样啊，都是要成佛，是不是？那成佛的话，你要发菩提心啊，你要去具足佛的功德嘛，是不是？啊，你说我只要解脱就好了，我先求解脱啊，成佛以后再说也可以嘛，以后再来回小向大也不是不行嘛，是不是？那你光是要求解脱，那你要修学八三学八三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这个也是一个大工程嘛，要通达四谛、四圣谛、十二缘起，这个也不容易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佛弟子的话，也经常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啦。我是不是真的了解佛法？我愿不愿意发心来了解佛法？这样子，第一步，我要了解佛法。那你了解佛法之后，你后面很多问题就一步一步可以来面对来处理嘛。那你连佛法最基本的都搞不懂，搞不清楚，那就麻烦了嘛，是不是？所以经常要问自己到底懂不懂佛法。很多人学了老半天以为他很懂啊，结果那是半，只是可以说是半吊子。说他不懂啊，他也不能说完全不懂啊，说他真的懂，那也未必真的透彻到什么程度啦。你真的要透彻要通达，那起码要到出国出地嘛。没有出国，我也没有出地的阶段，你跟人家讲什么通达呢？通达是要证得啊，要转凡成圣的，不是只懂一些名相，懂一些皮毛就以为你很通了，很厉害了。当然你懂这些都是资粮，都是基础，也不能说不对啦。但是你如果自以为是得少为主的话，哇，那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好，底下他就分别这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从八点来分别。好，第一点，无常想是跟无常行相应啊，那么苦想那就跟苦行相应嘛，那无我想那就是要跟无我行相应，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无常想就是跟无常相关的那一些啦，那些相关的事或理啦，事理。那你要修苦想，那你要跟苦相关的事跟理嘛，有没有？跟无我，你要修无我想，那就要跟无我相关的事跟理啊。 这个行就包括事行，也包括它的相关的理的部分嘛，理则的部分嘛。好，第二点，那么无常想的话是不令人入有为的三界啦，对吧？因为他是要怎么样对自常的颠倒嘛。那苦想令众生知道三界的这个过失嘛，过患嘛。那无我想呢，就是舍离世间得到涅槃。这个就是说他的目标，他的诉求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不过还也是相通的啦，有没有？不入三界，那不就是入涅槃？那知三界的过患，那你自然也是要趋向涅槃嘛。其实也是有相通啦，只是有些稍微细微的差异啦。一个是从不让众生入三界的角度来看，就讲无常嘛。那让众生知道三界有这样子这么样糟糕，有这些过患的事情，就讲苦嘛，苦相，有警惕嘛，就有一种警惕的味道性质。那无我呢？那当然就是真正要断烦恼。真空性断烦恼得解脱的啊。好，或是无常想的话升起厌离心，苦想的话升起怖畏心，无我的话那就可以处理三界得到解脱了。一个生厌，一个生畏，一个得解脱，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来区分呢、啊。从观无常，你的厌离心就比较容易升起嘛。说诸行无常，说诸受是苦，有缘此生厌离吗？有没有导师的那个三圣共法前面几个偈颂不是就要讲这个怎么升起厌离心？你要观无常跟苦啊，你没有观无常跟苦，那你的厌离心就不容易升起来嘛，是不是？那你如果有怖畏的心，那你也比较容易升起厌离心，这两个也是有关的啦，怖畏心跟厌离心。那无我当然就更是能够断烦恼得解脱。好，第四点，无常想的部分就引用佛说的五受众是无常，那么苦想的部分呢，佛说无常故苦嘛，则是苦就是故苦的意思嘛，无常则是苦就即苦啦，无常即是苦啦。因为有了无常观，那就接着就是会就顺理成章了，就顺水推舟，那顺着过来就是苦了，苦想嘛。那再进一步就是无我想嘛。为什么呢？因为苦会让我们感到不自在，那感到不自在不就是无我吗？因为这个我是能够主宰自在的意思，无我就你就没办法去主宰什么，就你没办法自在嘛。所以苦不自在，所以就是不就是无我吗？所以这也是有相关嘛，是不是？这个无取运，这个无运不就是无常法？ 那我取运就不会恒常不变啊。不管是色运这个色法，或者是受想行识那个心法，那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从这边来体会无常，就是很贴切嘛。那体会到了无常，那你也应该体会到苦啊，是不是？有没有？在变化当中，你就会感受到苦了、啊。无常变化、无常生灭当中，就势必会感到苦了、啊。那感受到苦的话，不自在，所以是无我这样子。也是都有相关呐、啊。好，第五点，四无受众尽灭相，好、哦、来开示无取运，那是终归是生灭啦，终究是生灭嘛。那苦呢？那如见入心嘛，那就是类似这样子，就像被牵涉到一样，那么难过啊，那么难受了、啊。那无我呢，就是开始这个舍离的相。既然是无我，那有什么好执着这个我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放下我的执着嘛，那不就是一种舍离吗？就是要舍离我执啦、我见这些啦。所以要破我执，那你没有方法，你怎么破我执？有些人会请师父帮他破我执，有没有？就是有些人会这么想。师父，你尽量的骂我，尽量的来鞭策我，帮我破我执。那你不是把希望寄托到师父身上？当然有特殊的因缘也不是不行啊。但是最主要还是要自己用功嘛，是不是？都是自己的事啊。师父是一个助缘。师父领进门，修行就要在个人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老是要靠师父怎么样怎么样，要靠自己明白道理，自己要去想办法去断烦恼，去得解脱。好，第六点，断爱多断我习慢，断邪见，这就是无常苦我这样子。无常者，就是断爱着的一种很直接的法门呐、啊。既然是无常，你有什么好爱着的？它都会变化啊。你到底是爱着它哪一段？哪一段哪个部分，那就一直在变。你到底是爱着什么呢？有什么好贪爱执着的？苦呢，就是帮我们断这个我慢习气了、啊，有没有？既然会感受到苦，那你有什么好傲慢的？有什么好高慢的？你在受苦当中，你那个慢心自然就比较不会升起嘛，有没有？就是说你感受到苦的时候啦，你就相对的会慢心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无我就可以断这个邪见，执着有一个我，那不就是一种邪见吗？是不是？ 你有我执、法执，那就不对了。那之间就有问题了。那你如果能够证得无我，那个邪见、错误的执见，自然能够断除嘛。好，第七点，遮常、遮现乐、遮着处。无常就是可以遮止常见嘛，苦不就可以遮止这个今世的涅槃乐的这种错误的见解？今世涅槃乐就是外道的那种宪法乐啦。他认为，哎，在欲界享乐，那就叫欲界涅槃。在色界跟无色界享受那个禅定的乐，那个叫色界的涅槃或者无色界的涅槃，那个是不对的啊，那是不究竟的啦。你不要错把那个当做究竟的乐啦，因为他那个不管你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个都会变化嘛。那既然会变化，就是无常，无常就苦嘛。那你怎么说是乐呢？无我，哦，遮止这个着处就是自性见呐。本来没有我，那你把它当作有一个我。本来无自性，你认为有自性，那就不对啦。这样子，好，第八点，无常就是。世间所可着的常，那个法。那么苦呢？世间也是执着的那个乐啊。那无我，就世间所执着的那个我，其实就是要对治啦。就是无常想要对治世间的那个常颠倒，那个苦想是要对治那个乐的颠倒啦。就是说，你常，你去执着那个常，好，我就用无常来对治；你去执着那个乐，我就用苦想来对治；你去执着那个我，即我就执着我嘛，那我就用无我来对治，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你着常法，好，那你着常法。你在执着的常法的当下，能够观它的无自性空，那就是无常啊。那你在着乐的当下，你能够观它的无自性空，那就是苦，那个乐就转为苦嘛。那你在执着我的当下，你能够观它的无自性空，那不就是无我吗？就是说，你在颠倒的当下，你能够转，你能够转念啊。你能够正观，能够现观，那就对了。是为三相分别相，哦，这三者的这种分别了。那么诸门分别呢？我想，它的缘啊，或者色种种，如苦想当中所说，这个可以参照前面哦。好像是631页那边嘛。因为苦想就看无常想，这个我想又看苦想，那不是都是最前面的631页那边讲的吗？好。啊，第四种想叫实不净想，那也叫实厌想啊，有没有？那不是说实厌想者，实厌想者观是实，就是饮食这件事情啊，是从不净、不清净的因缘所生的啦，就是说跟饮食有关的。这件事其实是不清净的意思啊！你要观饮食这件事情， 但是不清净的，包括我们吃的东西，哦，乃至消化的过程，啊，乃至最后排泄出来的，都是不清净。好，如肉从筋血水道生，肉就是这个胎儿吗？胎儿不是从产道产生出来的吗？水道就是产道了。这个胎儿的肉体是从这个父精母血，主要是从母亲的产道生出来吗？是为脓虫住处，也是不清净的嘛。这个肉也会生脓啊，会长虫啊。哦，不要讲肉，那就讲酥好了，或者乳或者酪，也是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嘛。动物的血也是变化成为这些东西嘛。就是说，比如说牛奶好了，牛乳，这个牛乳跟牛身上的血也是有关嘛。那这个牛乳挤出来之后，你再加工，那其实跟源头也是有关啊，是不是？跟源头的那个身就挤出来乳，你再去加工成酪或者酥等等。那最源头其实就是那个动物嘛，啊，那个动物身上一定有血啊，所以是由血所变化出来的，与龙难无异，那也是不清净的啦。好，再来谈一下那个处理这些食物的那些人，这些厨师嘛，他们在做食物的当中，也是会沾染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嘛？有没有？那切肉或者是切东西、切菜好了，那他们切的东西、他用的用具也不一定很干净啊。他用洗的那个水也不一定很干净嘛，很清净嘛，等等啊，就是说做食物的过程当中就充满了不净啊，在里面啊，不清净在里面。好，纵使现在这个算看起来还可以吃，还算过得去，好，可以吃好了，你现在准备去吃那个食物，不管你去吃肉还是去吃非肉的一些东西，乳啦或者是酥酪啦等等，或者菜啦饭啦等等，好，你把它吃到嘴里面，那吃到嘴里面是不是要有唾液去稍微消化一下，能够吞下去吗？所以这个脑有烂涎，就是说脑神经它会有视觉、味觉、触觉等等，那它会触动那个唾液腺嘛，就引发了唾液，就是这样，唾液就产生了嘛，就口水啦。吃东西，吃进去东西，那嘴巴是不是有口水？口水就会产生嘛。二道流下就是两颊啦，两颊就是这样子。就流出唾液嘛，与唾合，流出一些口水跟原来嘴巴里面的唾液又混在一起，跟那些食物就混在一起，有一些味道好像还不错。其状如吐，但是你仔细去看，那里面你把你那个在咀嚼的那个食物，你去仔细去观察一下，那个形状就像我们吐出来的东西一样，差不多了。 只是一个在嘴巴里面，一个是吐出来，这样子，其实外在的形状是差不多的。那么进入胃肠之后呢，进入食道，然后胃肠，从腹门入嘛，腹门就包括这些消化器官嘛。那么会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消化的作用了。那消化的过程有哪些？地大的这个维持，水大的会让它烂嘛，会让食物会去让它糜烂，风会让它动。那我们内在的火大呢，也会让它由生转为熟嘛，有没有？就是说会产生一些变化啦。就是说有些营养分，那就可能由胃肠吸收，由血液吸收嘛。啊，如果是没办法吸收，就排泄嘛。如腐熟米，紫浊下沉。轻者在上，就像我们锅子里面煮那个稀饭，有没有？那也是一样啊，比重那个比重比较重的，它就下沉；比重比较轻的，它就浮上来了。也是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吗？譬如酿酒，就也像酿酒一样，它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吗？它会把那个比较粗的渣渣把它滤掉嘛，所以粗的这些渣渣齿就是渣齿嘛，所以紫浊为尿为屎啦，比较粗的那个部分，那比较细的部分那就是化为尿嘛，水的部分化为尿，就是比较液体的部分啊，就转为尿，啊，固体的部分就转为屎嘛。固体的就是比较属于渣渣那一类。腰有三孔，就是腰，就是这边是胃啦。胃有三孔，风吹逆之，散入百脉，就是。胃也是一个通称啊，其实它还牵涉到胆啊、胰脏啊，是不是牵涉到一些消化器官相关的啊？有没有肾脏、脾脏、胰脏？还有胆等等，这个就相关的有一些啦。那风吹逆之，就是。透过风大的那种蠕动的作用，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分啊，或者是一些需要排泄排掉的部分会产生啊。有没有那个肾脏不是要排毒吗？有一些是有毒的，有毒的一定要透过肾脏把它排掉。就类似有毒没毒的，它就可以吸收，它就吸收进来；啊，有毒的话，它就会经过一些器官把它处理掉了。那有些就跑到百脉血管那边去嘛，有些比较粗的血管，有些比较细的血管等等，这些与鲜血合合凝变为肉。有些它。它制造过程也会慢慢转为肌肉啦，比如说蛋白质，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就转为身上的肉，那一定是跟原来的那个血肉有关嘛，就是在原来的血肉跟原来的血肉有一些相互的作用啦。再变为新的血肉了，因为我们的身上的细胞就是一直在变化嘛，有没有？好像是七天就会整个都不一样了。 其实还有一些旧的会留下来，但是就是它会变化，会有变化，但是有些可能变化比较大，有些变化没那么大了，可能是这样子。有些人肚子就很清楚，有没有？他那个脂肪很多啊，肚子有些肚子蛮大的，那个赘肉、多余的肉就很多嘛。那有些可能吸收没那么好，就他的身上的肉就不一定那么多，这样子。从心肉生子骨髓，有没有？肉，新的肉产生好了，那它也会经过一些生化的作用，也会产生油脂啊，或者是它也会转到骨头那边嘛，或者转到骨髓那边去，这样子。从室中升起这个色身啊，我们的色身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从消化，从食物吃进来，一直到成为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因缘过程。从心就肉和生五情根，哎，有没有？我们的色身有所谓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啊，那各自的作用也不一样嘛。从五根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升起五识，那五识接着也是跟第六意识有关嘛，次第生意识。就是说面对外境的时候，五识这个叫自性分别啦。那么到了第六意识，它就转为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了。就五识你不是没有分别哦，但是它的分别叫自性分别。就是说前五识它分别的能力就不像第六意识那么强啊，它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能力，但是它主要还是靠第六意识在分别啦。所以那个唯识学多少也要学，要懂一点嘛。分别取向、筹量、好丑，然后生我所心，等诸烦恼，及诸罪业，有没有？你看，从色身一直推到这个五根，又推到五识，又推到第六意识，然后又推到这个心法，这个心王、心所这些，乃至烦恼，乃至业，所以这个烦恼跟业也是跟色身也有密切的关系。你没有这个色身，怎么去起烦恼？怎么去造业？是不是？观食。我们要仔细的关照这个饮食的这些相关的事情啊，相关的过程。如是本末因缘，种种不净，知内四大与外四大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以我见故，强为我所有。就是说本末就是从最前面一直到最后面，其实都是不净啊。那如果以内外来分也是一样啊，内四大的部分跟外四大的部分也可以说都是不清净的啦。但是你因为你有我见、自信见，你就认为它是清净的，还是你认为你可以去 拥有它或者去操控它，其实都是错误的这个想法。好，底下的部分我们就下堂课再继续啊，下一次再继续。所以你看这个也是讲得很仔细啊，所以我们慢慢学也可以懂不少东西啊，很多不懂的现在都慢慢了解了。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